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！今天我们要继续啊讲顺服的功课。我们先来看《释师记》第四章一到十六节，《释师记》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啊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以父死后，以色列人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，他的将军是西西拉，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，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，是拉比多的妻，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，在底波拉的棕树下，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恩的儿子巴拉召了来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巴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。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，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，底波拉也同他上去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，到靠近基底斯沙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，亚比挪恩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。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，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，到了基顺河。底波拉对巴拉说，你起来，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，跟随他有10000人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，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。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，巴拉追赶车辆军队，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。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人。
那底波拉是神所兴起唯一的女士师，在以色列人动荡不安的士师时期，她领导拯救安慰鼓励以色列人。那底波拉是以法莲人，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蜜蜂，蜜蜂。而她一生追求与主亲密，她要过完全顺服主的生活。那她是一位女先知，在百姓中听判断，当神的呼召临到他，借着他的信心跟顺服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。首先他鼓励各支派团结起来，相信神必要帮助他们，接着他打发人请巴拉来跟他商谈对抗迦南王耶宾的事。那底波拉这样跟巴拉讲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可是巴拉呢，他有一点胆怯，他不敢立刻顺服神。他心里想，既然底波拉他有从神来的话语要他上沙伯山去，他伯山去打仗，那如果这个底波拉随行在侧，这样呢会使他更明白神的心意，在战场上我要怎么做，他可以跟底波拉商量，那底波拉会有从神来的话语所以他就跟底波拉讲， 你若同我去，我就去；你若不同我去，我就不去。啊，底波拉，他知道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日子到了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。巴拉一定要顺服神，否则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夏所王的奴役。那么为了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，为了让以色列人可以得着自由，他答应跟巴拉一起去。底波拉是一位睿智敬虔受人尊敬的女先知，她跟神的关系十分亲密，她明白神的心意，她随时顺服神的差遣，她是一个懂得尊荣神激励人心的领袖。那么巴拉要求她同去，表明她所散发出来的属灵能力是有感染力的。底波拉是一个顺服神、仰望神、依靠神的人，神借着一个女子成就了大事，神的灵感动她、装备她、鼓励她，使她心中燃起灵火、圣灵的火，至终蔓延到全以色列，而激发她的就是赐给她能力的以色列的神。底波拉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姊妹而轻看神对她的呼召，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能力的彰显是不分男女的。今天在教会中有许多姊妹的服侍，将来是会得赏赐的。那巴拉看见西西拉带着全军跟900辆的铁车来到基顺河，底波拉这样跟巴拉讲：你起来，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士师记4:14的这句话，如果你去看好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，都是这样翻译的：你起来，今日耶和华已经，他们翻译已经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中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所以神说他已经，这是一个完成式，他已经把仇敌交在巴拉的手里了。巴拉跟他的军队还是有责任照主的吩咐往前去，只要他们顺服出动去跟敌人交战，那么神是会跟他们为他们征战的。所以神的应许往往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他仆人的顺服。神的应许要成就往往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他仆人的顺服。如果巴拉一直留在塔伯山上，他是不可能得胜仇敌的。所以巴拉率军下塔伯山顺服神而前进的时候，士师记4:15说，耶和华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。那到底神是在哪一个时刻击溃敌军？就是当巴拉跟他的军队顺服神的吩咐下山有行动，他们深信神一定会实行他那一方面的吩咐，实行他那一方面的责任，而他们这一方面是遵行神的吩咐，这样神一定会实行他那一方面的责任。所以祷告有时，行动有时，安静等候有时，全力进攻有时。或许有的人会说，神拥有主权啊，他无所不能，难道神还需要我们才能得胜吗？所以巴拉就留在山上吧，神并不需要你跟迦南军队作战。这种想法在此时刻当然是不合乎神心意的。我们很多人都有经历过，我们有需要，我们求神帮助，然后我们安静等候，神就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帮助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虽然神确实会如此做，但是他也会要求人跟他合作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此处所经历的，神呼吁百姓要有行动。所以巴拉所得到的指示是往前去，率领10,000人跟敌军迎面而战。神当然大可以使西西拉的军队还没出军营就全军覆没了，他派天使天军就把他们杀掉就好了。可是神并没有要这样做，他召集他的百姓跟他同工奋力而战，结果他们大获全胜。 神期待人先安静等候神，注视神，聆听神，你听清楚神的指令，然后人一定要按着神的指令去顺服，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子的，例如有一个人要找工作，好，人要找工作，有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安静等候神，哎，结果工作就临到了，很奇妙，对。可是更多时候神是让主动去寻找的，你也许你需要上网去寻找，也许你需要去跟你的朋友打听一下，就是你需要去跟神合作，你自己也有一些行动，然后你才会找到这个工作。读书也是一样，是我们读书要祷告，求神帮助给我们聪明智慧，可是你不能光祷告自己不好好读书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跟人合作，神给我们得胜的机会，这样我们将来才会有赏赐。我们再来看基甸的故事，因着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就将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就来毁坏以色列人的土产，夺走他们的牛羊驴子，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穷乏，他们就呼求神，神就拣选基甸，差遣他去攻打米甸人，拯救以色列人。我们来看士师记六章十二节，士师记六章十二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
好，基甸之所以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，是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，而圣灵充满正是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。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意识到神的同在，圣灵充满带给我们神的同在。我们接下去读六章的十四到十六节，一起来读。士师记六章十四到十六节，
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
圣灵来带给人神的同在，那么人就是靠着神同在的全能，靠着神同在的能力，也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顺服神。那基甸看自己是至贫穷至微小的，可是神这样跟基甸讲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所以不要看自己的软弱，要重看神的同在。我常告诉大家，天天要被圣灵充满，让你每一天都有神的同在，你靠着神同在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去顺服神，就可以完成神所量给我们的工作跟侍奉。我们再看六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六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找到了，一起读。
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谢族都聚集跟随他，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
当基甸愿意凭信顺服的时候，哎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好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神也使其他支派的人都来跟随他，大家一起同心征战。后来基甸又跟神求两个印证，第一个印证是羊毛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第二个就是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那神体贴基甸的软弱，他就答应基甸的祈求，就赐给他这两个印证来稳定他的心。我们接下来看士师记第七章的九到二十三节，我们来看士师记的七章九到二十三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“起来，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倘若你要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”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：“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”那同伴说：“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”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：“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”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”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，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，来到营旁，就吹角，打破手中的瓶。三队的人就都吹角，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”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。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摩哈士地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
那基甸因着米甸人的梦，他的信心被挑旺，他就叫300个军兵带火把跟空瓶，在三更之初围绕米甸营，然后吹角，打破空瓶，露出火把，大喊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”结果敌人乱窜，而且逃跑了，而且自相残杀，溃不成军。那这个征战的妙方当然有属灵的含义，这个火把代表圣灵的火，必须藏在空瓶内，这个空瓶就是预表倒空的器皿，预表全所有奉献毫无保留的器皿。器皿如果保留着自我的秘思隐情，保留着无法割舍的人事物，就没有办法充分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。我们的神是烈火，他的眼目如火焰，会仔细的搜寻我们内里深处。如果他我们里面有那个当灭之物，他会不客气的指出。神爱我们，会用他祭血的爱对付我们，直到我们愿意交出这个当灭之物，让圣灵的火来焚烧。还有圣灵要致死我们的肉体，破碎我们的老我，这个就是打破空瓶的属灵含义，就是要破碎我们的老我，好让这个圣灵的火把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出来，使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照亮周围的人。至于这个吹角这件事，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第一场战争，就是在吹角声中围绕耶利哥城7天，所以第7天那个角声拖长的时候，他们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倒塌了。所以基甸的军兵也是这样，他们吹角，吹角以后他们呼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结果敌军就乱窜逃跑了。这个刀就是在预表圣灵的宝剑，神的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 懂得宣告神的名还有神的道。在属灵征战当中，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不管是真理的带子、公义的护心镜、平安的福音鞋、信心的藤牌、救恩的头盔等，那这些都是防卫性的配备。可是只有一样是攻击仇敌的武器，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可以击败仇敌。难怪仇敌很害怕基督徒读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。我们要宣告神的名，也要朗读，大声朗读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。我们学会诗篇47篇第一节所说的：万民啊，你们都要拍掌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。在古代打仗的时候，那些军兵先拍掌，然后他们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说：神必使我们得胜，仇敌必定吃瘪。一方面借着这样他们可以鼓舞军队的士气，另一方面神会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对待他们，使他们大大的得胜，使仇敌吃瘪。今天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些战略夸耶稣宝血的得胜，因为启示录12章11节说：弟兄胜过他，就是仇敌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这个羔羊的血标示着我们所有的罪已经得着赦免，所以仇敌再不能控告我们。我们戴上公义的护心镜，我们接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，而且我们要行义，对不对？还有羔羊的血也标示着罪的权势已经被瓦解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所以我们可以大声宣告说：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启示录12章10节。所以仇敌在我们身上毫无地位，我们是跟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、基督的权柄，还有耶稣基督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有份。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顺服神。接下来我们要从路德记探讨路德跟波阿斯的顺服。我这篇讲章很早就预备了，我没有想到曹牧师最近 也有感动要讲路德记，所以我们就撞衫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应该说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所感。那我们知道上礼拜曹牧师已经让我们看过路德记第一章了，我们今天只要看第一章的16到18节就好。我们来看路德讲的这段很重要的话，路德记第一章16到18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路德说：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
好，那寡妇拿俄米她的丈夫两个儿子都去世了，而她听说神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她就想要从移居10年的这个摩押地回犹大地去。拿俄米这个甜美的人，因为她名字的意思是 sweet， 所以这个甜美的人显然也让她的两个媳妇喜悦，所以他们都想跟他一起回去。但是拿俄米劝他们回娘家再婚，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拿俄米就跟厄尔巴就跟拿俄米亲嘴转身走了。可是路德定义跟随拿俄米，他说：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拿俄米看见路德定要跟随，就不再劝他了。路德说：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这个是路德顺服神的表白，也是路德的信仰告白。那路德记1章18节特别强调路德定义要跟随，表明他心意已定不容动摇。 他的表白是出于至诚，承认他定义信靠神、跟随神、顺服神。他对神的信靠顺服，使他也对这个拿厄米展现坚定不移的爱，还有忠诚的顺服。路德用实际的行动展现他的信心、决心，舍己顺服，跟随到底。我想除了他对拿俄米的爱之外，他实在有从神来的感动催促他，使他下定决心要跟随年衰体迈、一贫如洗的婆婆。路德讲的这段话呢，句句扣人心弦，不但感动拿俄米，也让神得荣耀。这个是他内心的一个抉择，他愿意顺服拿俄米的神对他的引导，他要在神的带领底下过他的生活。所以他对婆婆和神的爱如此之坚强。当然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爱的顺服是由圣灵所激发的。那么路德在艰困当中选择了一条更为艰困的路，背后肯定是有神恩慈的手还有无限的爱加注在他身上，使他毅然顺服神。圣奥古斯丁这样讲，在神看来，与其不容苦难存在，不如让人学习顺服，从苦难中蒙福。我知道好多人都觉得，我是信耶稣的人，为什么神还允许这么多苦难临到我？你听听圣奥古斯丁讲的话，他说在神看来，与其不容苦难存在，不如让人学习顺服，从苦难中蒙福。所以你在苦难中的顺服是非常蒙神纪念的，也是你将来可以得赏赐的原因。所以在神看来，与其不容苦难存在，不如让人学习顺服，从苦难中蒙福。而神爱的安排是那么巧妙，当拿俄米跟摩押女子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正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差不多是四月。在生命记24章19节有一条律法这样讲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所以这条律法的设立是出于神的爱，他怜爱那些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知道他们生活很不容易。拿厄米他也知道神这条爱的律法，所以当路德表示他要去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，他说你只管去。那神慈爱的手引导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拾取麦穗。你要知道路德跟波阿斯相遇的几率并不高的，可是神那个巧妙的安排跟引导成全了他们，而他们也因着信靠顺服神而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二章3到18节，路德记第二章3到18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押女子，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 伯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伯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，伯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，留在地下任他拾取，不可斥喝他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，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。
那伯阿斯来自伯利恒，他大有能力，蛮有慈爱，是个大财主。而路德呢，卑微可怜，孤单无助，却蒙伯阿斯看顾他，供应他，保护他，爱他。所以伯阿斯正是主耶稣的预表，主耶稣也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主耶稣蛮有丰富的能力，无比的慈爱，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，要恩待一切属他的人，也顾念那些顺服他的人。那伯阿斯跟路德的对话令人感动，伯阿斯的恩慈体恤对照路德的温柔谦逊，构筑出一幅美丽的图画。伯阿斯跟路德讲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起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，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伯阿斯又请路德一起来吃饼，吃饼以后，伯阿斯还吩咐仆人，你就从捆里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，让路德可以拾取，不可以羞辱他，也不可以斥喝他。伯阿斯恩待路德远远超过路德所应得的，而他那种无微不至的爱，正是我们的主坐在我们身上的。这里圣经提到说，路德是恰巧到了伯阿斯那块田里，第二章的第三节，其实不是恰巧，是神为他预备的。原先他只要求拾取遗落的麦穗，没有想到竟然遇见了庄稼的主人伯阿斯，所以他所得着的恩典就更加显多了。而路德遇见庄稼的主的时候，他得着打来的水喝，还吃了蘸了醋的饼。路德的孝心、信心跟顺服，正是他蒙福的原因。路德不止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，还拾取了仆人特意从捆里抽出来留在地下的。到了晚上，路德他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，约有差不多20公升之多。所以凡是用信心顺服神、跟随神的人，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享受福杯满溢的恩典。穆安德烈这样讲，顺服是来自神的爱，也是人对这爱的回应，以及对耶稣内住更深的经历。他说顺服是来自神的爱，也是人对这个爱的回应，以及对耶稣内住更深的经历。我们再来看路德记三章1-18节，路德记第三章1-18节，3章1-18节，一起来读。
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你与伯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，伯阿斯不是我们的亲主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 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晚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路德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半夜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他就说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波阿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，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，就起来了。波阿斯说，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，又对路德说，打开你所披的外衣。他打开了，波阿斯就错了六簸箕大麦，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，又说，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婆婆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
那拿米教路德做的事，是因为他了解根据旧约律法而有的以色列人的习俗。那路德他是外邦人，他当然不懂以色列人的习俗，但是他完全遵照拿厄米的指示去行，因为他信任他的婆婆。拿厄米的话，路德完全顺服听从，难怪波阿斯要称赞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。不问为什么的顺服是真正的顺服。有时候神要我们顺服，我们不完全明白，但是不问为什么的顺服是真正的顺服。带着盼望的顺服是信心的行动，带着盼望的顺服是信心的行动。只有完全交托摆上自己，才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那路德对波阿斯说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你知道波阿斯睡在场上，有他这里说，他脚上有被，其实他那个被什么，就是他的外衣啊。古人不像我们有什么棉被盖啊什么，他们的外衣就是他们的被，所以他躺在那里，其实他是用他的外衣盖在身上，所以路德才会说，求你用你的衣襟，他的外衣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那亚兰文的旧约意译本认为这句话有要求婚嫁的意思。这个时候拿俄米正要卖他先生以利米勒的地，而根据利未记25:23-25，如果有人他卖了地业，可是他没有钱赎回，那至近的亲属有义务再把他赎回来，使地归在原主的名下，因为神规定地不可永卖，个人都拥有个人的地业。而且根据这个生命记的25:5-10，生命记25:5-10，地不可永卖，必归属于某一个人跟他的后裔。如果这个人没有生小孩，他就死了，那他的兄弟就要娶嫂嫂为妻，为所死的兄弟尽这个弟兄的本分，好叫嫂嫂所生的长子归在这个死兄的名下，也可以继承地业。 如果丈夫的兄弟执意不肯娶嫂嫂为妻的话，那嫂嫂就当着长老的面前脱了丈夫兄弟的鞋，这个鞋代表你踏在某块土地上的权利，那脱鞋代表这个人呢就跟死去的兄弟的地业无分了。那如果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愿意娶这个嫂嫂为妻生子立后，那所生的儿子就有权继承这块土地。这就是拿俄米教路德去找波阿斯的原因。其实呢，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属，他是跟以利米勒同辈的，所以拿俄米本人是有优先权要波阿斯行使这个亲属法，但他把这个权利呢让给路德，要让路德有一个安身之处。他叫路德做四件事：第一，沐浴；第二，抹膏；第三，换上衣服，这个就是表明路德服丧的时期已经满了。第四，他叫路德下到场上，看准波阿斯睡的地方就进去，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。那路德很谦卑地顺服拿俄米的指示，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，在路德记三章五节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，爱的表现就是顺服。拿俄米预表圣灵，那圣灵就是要吸引我们靠近耶稣基督。那波阿斯预表耶稣基督，路德预表蒙恩的外邦人。那圣灵引导我们这些外邦人遇见耶稣，我们得着主耶稣的恩典多而又多，至终要跟耶稣基督完全联合，完全联合。所以凡圣灵所吩咐的我们一定要遵行，要顺服。首先圣灵要我们先沐浴，就是你要先洁净自己，我们一定要在圣灵的光中，神话语的光中悔改自洁，然后我们要抹膏，领受圣灵的膏抹。第三件事情就是圣灵要致死我们的旧人，使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就是换上衣服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第四点，然后圣灵要引导我们下到场上，意思就是下到一个低的地方，我们要下到谦卑谷，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安坐等候。那路德睡在波阿斯的脚下，到夜半波阿斯惊醒了，他发现有人，就说你是谁？答案是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波阿斯是以色列人，他明白神的律法还有当时的习俗，所以他完全了解路德话中的含义，但是他也知道根据律法还有一个人比他是更有权利来娶路德的，更有权利去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，因为拿俄米很穷，所以他要卖丈夫遗留给他的地。而所谓的至近的亲属，亲属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源是救赎，亲属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源是救赎，所以拿俄米认为波阿斯可以救赎他的家庭跟遗产，而波阿斯正是预表救赎主耶稣基督。而路德这次照拿俄米的指示沿用这个亲属法是在暗地里进行的。为什么是在暗地里进行？因为根据律法，波阿斯还不是他的至近亲属，还有一位是比他更近的，除非那个人放弃权力，否则波阿斯没有权利娶路德，也没有权利赎回拿俄米的遗产。所以波阿斯就表明说，如果那个人不尽亲属本分，那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跟路德说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波阿斯显然已经爱上路德，所以清楚表明他会做他该做的事，他要路德进入安息，只管躺到天亮。波阿斯用他自己的衣襟遮盖路德，使他得安息。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同在遮盖我们，主用他的同在遮盖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在主的同在中享受安息。 那波阿斯他耐心的顺服神的引导，他不逾越神的律法，他要等待神的安排。神对爱他顺服他的人蛮有恩典，要将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中未曾想过的恩典赐给他的儿女。我们越认识神，越领悟神的心意，我们就越想要顺服神。天亮了，波阿斯顾及路德的名誉，交代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，然后他请路德打开他所披的外衣，然后体贴的帮路德把六簸箕的大麦扛在肩上。因为现在收割已经完毕了，他场上有很多大麦的，他把六簸箕的大麦帮路德扛在肩上，让路德带回家跟婆婆一起享用。拿米得知所发生的事，又看见路德带了这么多六簸箕大麦回到家，他心里有数了，他就跟路德讲说，你只管安坐等候。圣灵也常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要安坐等候在神面前，要我们花时间亲近神，等候神，进入安息，不要每一天都忙个不停，要懂得安坐等候，在神的同在中重新得力。请我们来看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十节，路德记四章一到十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祭的亲属经过。波阿斯说，某人啊，你来坐在这里。他就来坐下。波阿斯又对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坐在这里。他们就都坐下。波阿斯对那致祭的亲属说，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一块地，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，我肯赎。波阿斯说，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托写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对波阿斯说，你自己买吧。于是将鞋脱下来了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
那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迅速、活泼、力量在他里面。波阿斯真的是人如其名，他有力量，办事迅速，而且生命活泼。他在一天之内就把事情搞定了。他找了十个长老来做证人，也找来那位致敬的亲属，问他要不要买赎拿俄米的地。哦，他愿意。那又问他说，你愿不愿意娶路德，使已死的亲属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这个人不愿意，我原来的钱是要遗留给子孙的，那我拿这些钱去买赎田地是归给已死的亲属的名下，然后我要替他花钱花心思管理，还要供养这个亲属的寡妇还有日后所生的儿子，然后所生的儿子跟所赎的田产都不归自己。所以那个人不愿意，他就跟波阿斯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他就当众脱鞋，这个是古近东的文化习俗。在当时的农业社会，鞋子是跟土地最接近的物品，而且很不容易取得鞋子，当时不像现在到处都有鞋店，你可以买好几双鞋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当时鞋子是很难取得的， 除非对方同意，你才有办法拿到他的鞋子的。所以土地产业的交易呢，口说无凭，必须脱鞋子给对方当作交易的证据。那现在有第一优先买赎权的致敬亲属弃权了，波阿斯就取得了他要买这个以利米勒基连马伦土地的权利，他得到这个买赎权了。波阿斯不但有权从纳米手中买土地，他也乐意娶马伦的妻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爱跟顺服是波阿斯身上的两个特点，爱跟顺服。他因为爱神，所以他乐意顺服神，他也对人充满了爱。而摩押女子路德呢，是被神所拣选的外邦人，他定义要顺服神，他要离开摩押那个不敬虔的环境，他忠心的服侍他婆婆，他克服各样的困难跟障碍，由一个可怜的摩押寡妇变成一个卑微的拾穗者，最后他成为伯利恒贵人波阿斯的妻子。这完全神的恩典，还有他耐心顺服的结果。他尊神为大，他顺服神对他的拣选、拯救跟带领。透过神奇妙的计划跟引导，路德在黑暗的士师时代成为一颗闪亮的晨星，他见证信实的神，至终呢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，也成为保存基督谱系的一员。所以你在马太福音一章五节你会看到路德的名字，因为他是基督谱系里头的一员。在士师时代，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借着路德的信心、爱心跟顺服，神让波阿斯跟他结合，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呢，大卫就被带进来了，王权也被带进来了。这原是路德在选择跟随拿俄米回犹大地，他所没有预料到的。如果我们也这样愿意跟随基督、顺服基督、连于基督、与耶稣基督连结，我们也会跟属天的大卫王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。那波阿斯他蛮有恩慈，而且他顺服神，因着他的儿子俄贝德的诞生，给仿佛已死的以利米勒的家族重新带来生机、盼望、喜乐还有安慰。波阿斯他付出顺服的代价，把产业赎回来给以利米勒的家族。波阿斯跟路德的结合正是这个路德记的中心，预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联合，而这个联合是借着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全的救赎大功。波阿斯他是用实际的行动荣耀神，顺服神的引导，接纳路德，这是一桩极美的事。如果要论这个门当户对，路德是配不上伯利恒的大财主波阿斯的。波阿斯对路德施怜悯、施恩，爱他、娶他为妻，就是预表耶稣要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所做的美事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他付上了最大的代价，就是他自己的生命，为全人类在十字架上带出救赎，是他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深渊救拔出来，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。他来就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，他用圣灵的火光照我们、炼净我们，他也常常借着外面的环境熬炼我们、磨塑我们。所以基督徒真的觉得很不容易，他的环境很不容易，但是你要记得背后有神的美意，他是借着外面的环境熬炼我们、磨塑我们。我们就是安静降服，让自己的意志消失于神的旨意，继续跟神说，神，我为着我所经历的一切，我感谢赞美你。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，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这样跟神合作， 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将我们带到与主完全联合的地步。所以不要管你的感觉如何，因为每次你在受熬炼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总是觉得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甚至会觉得好像神离我很远，神都不理我。你不要相信你的感觉，你要运用信心。一个真实用信心与主联合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凭信顺服主的人，而且他是从内心自发的顺服，毫无惧怕的顺服，他是因着爱神，单单为着神的荣耀而顺服。神会注意那些顺服他的人，远超过注意那些能够行使死人复活这样神迹的人。神很留意那些顺服他的人，远超过注意那些能够行神迹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，我们要靠着这个灵火的大能，从早到晚顺服神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容神一人，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活出基督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我们接受这个灵火的光照，圣灵的火的光照，我们愿意完全倒空自己，把自己完全交给神。你倒空外面的事物与里面的本性，把过去的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中，不管你觉得你是得胜也好，失败也好，求主的宝血遮盖一切，把外面一切的事都交在主的手中，也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。让我们敞开心来，敞开心来，让我们里面有空处，让圣灵来充满，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。圣灵的火要融化我们，圣灵的火要焚烧我们，圣灵的火要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与主完完全全融合，叫我们这个人能够继续一生火热地爱主，以主的心为心，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我求主今天他要用圣灵与火为每一位施洗，愿神裂天而降，降下圣灵的火来焚烧每一位。阿们。
请我们来唱宣道诗146首。请我们来唱宣道诗146首。我们唱完这首诗歌，还有一些追求的机会，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。如果您没有很急着要离开，再留一点时间追求主，好吗？
神赐大权能，在我困乏之地，时刻有主保守，恩典源流不息，自有神灵在心，一切归主管理，奇妙之爱我也，在我心里分析，爱如火焰分析，在我困苦心里，求主自爱如火焰，在我心分析，神灵在心，荣耀全归主名，救主自爱如火焰，在我心焚起，真神自大全能，在我魂发心里，时刻有主保守，恩典源流不息，自有神灵在心，一切归主管理。
来唱好吗？
在十字架前跪下，俯伏是恩座前，乐意完全奉献，今日直到永远。救主为我代价，赐我美好生命，将自我献上，便不朽的完全。爱如我也不及，在我们不心里，救主慈爱如。先跪下，俯伏施恩座前，乐意完全奉献，今日直到永远。救主为我代价，赐我美好生命，将自我祭献上，点火烧焚万全，爱如火焰不尽，在我们多心里。救主慈爱如火焰，在我心。生命在心，荣耀尽归主名，救主慈爱如火焰，在我心焚尽。把无善心歌曲为高救主应许，在主里蒙悦纳，主恩成就到底，荣耀尽归真神，哈利路亚如常，主爱光耀现场，心灵火焰眺望。爱如火焰焚尽，在我们不心里，救主慈爱如火焰，在我心焚尽，自由生命在心，荣耀尊贵主名，救主慈爱如火焰，在我心焚尽。
请坐。
毫无善心可取，为高救主应许，在主里蒙悦纳，荣耀尊贵真神，哈利路亚同唱，主爱光耀现场，心灵火焰眺望，爱如火焰焚尽，在我们不熄灭，救主慈爱如火焰，在我心焚尽，自由神灵